本节目由二十一世纪传媒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现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家里面有个老人家发现有糖尿病之后呢，就给你一个血糖仪，然后呢他就每一天测啊，开始测呢你当然好了，你就说看看今天的饮食啊怎么样，有个指导，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好像一个人就完全被这个血糖仪绑架了，吃任何东西都要测一测，这也就算了，还血糖仪度一下哈。嗯，但是现在有些血压计就戴在手表上的，就很容易检测，你按一下按钮马上就能出来的。嗯，我有个朋友呢就被怀疑有轻度高血压，他就喝杯水，喝完水看看，哎，这个茶对血压有没有帮助，又测一下。嗯，看多了之后我就觉得有问题，因为现在可穿戴设备啊变得越来越普及，而可穿戴设备呢就和体检肯定会紧密结合。你比如说，据我所知，现在在硅谷有些公司在开发可以测试人们泪腺的隐形眼镜。嗯，就是你的泪腺很多，你的身体的指标相关联嘛，包括你的血糖啊等等都可以相关联的。嗯，各种的手腕，嗯，监测你睡眠的。嗯，以前呢你早上醒来之后呢你知道自己睡得好或者是不好的，但是现在不是了，今天告诉你你的睡眠指数75，明天告诉你76、77，后天呢就80或者是50，就像我们看公司的价值不再看公司的业务了，而在看今天的股价一样，你的心就被那个东西牵着走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值得和你聊一下。
指标化生存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指标化生存的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是从一种工具的使用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嗯，哲学上这叫异化，其实物和我就颠倒了嘛。
对，
古人呢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啊，比如说郑人买女是吧，郑国有个人他要去买鞋，然后在家里头给自己弄了一个鞋样，照着脚量了一个尺码，上街去买鞋，结果呢发现自己那个尺码忘了带了，就是飞也似的往家跑，然后取了这个尺码，再赶到那个集市上的时候，那个集市已经散了，这是韩非子写的这个寓言嘛，是吧？
古代的时候赶一个集啊，他走好几十里山路。
那关键是他有好多天才是哈，逢几集嘛，是吧？那不是天天有的嘛。所以古代就有这种指标化生存的这样例子，叫抛却自家无穷长，沿门托钵笑贫儿。就是说，有的人啊，自己家里头有很多钱，不要。忘了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就不要了，放在家里头，然后沿门托钵，就挨家挨户的拖着一个钵盂去要饭。那古人是这么讲的啊。我们现在是科技的设备越来越多，当然它设备它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你凭感觉凭常识有些时候是真的是不准确的。我们中学上物理课的时候说为什么要有温度计，老师告诉你就是两盆水，一盆热的一盆凉的，两个手分别放在两个盆里头，然后呢再把它放在一盆温水里头，那么从热水里拿出来的那只手呢就觉得这个水很凉啊，冷水里拿出来那只手呢就觉得这个水是热的啊，这本来是同一种温度，而且都是你的手哦。
对，
但是你这个判断都是不靠谱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个客观的标准，要多少度，这个是不能够凭感觉，这就有了温度计。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比温度计要高级的多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血糖仪啊，各种各样的各种设备，家庭化嘛，就像商用计算机，像家用电脑，这是所有的高科技产品它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嘛，
飞入寻常百姓家。
嗯，对，比如说可穿戴设备，它所声称的主张其实是很合理的，就是把体检从一年做一次做两次体检变成天天做体检啊，
天天做，日日做，秒秒做，现在
对，
因为它是可穿戴了嘛。
对，而且呢结合所谓的大数据技术，对你进行分析，结合所谓社交媒体，那个很有意思啊，
帮你进行分享，
分享好几波人都要问我的那个手环，要那个号码，然后就加入一个群，天天你要在上头如实汇报，你一看你今天你走的那个步数一排排的老后，你心里很郁闷是吧，我就坚决拒绝给这个号码， 因为这样你就被绑架了嘛。
被你的朋友绑架，你们相互绑架。
相互绑架嘛，那就是我比你多出几步我沾沾自喜，你少几步就是觉得很郁闷，然后或者说我走的步数没你多，我别的东西比你好啊，乱比哈、啊、我血压比你高，血糖比你高、啊、我植物比你高，我这个月的余额宝的那个回报比你高，等等等等。用他人来绑架，通过这种社交媒体，还有人就是即使他人不绑架，你自己也在绑架自己。最近呢，就是我这个笔记本电脑上头呢，就不知道怎么就装上有一个软件啊，每次一开机，他会告诉你本次开机共用19秒，击败了全国 99% 的电脑，你会觉得很爽啊。
嗯。
然后突然呢，第二天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慢下来了，击败了全国 53% 的电脑，
就意识到了。是一个意识了，这个事。
对，当你看到说击败了全国 29% 的电脑，你就心里头就很失落这个感觉，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这个电脑里头有哪些可以优化的这个因素，所以每次开机前呢，你都要看那个东西，一旦那个指标往下降一点呢，你就在那儿费劲的在那儿来优化。其实呢，你就是被迫就经常使用这个软件，以前没这个软件的时候你不照样在过吗？但有了这个软件你就变成个事儿了，你每天呢就变成了一种牵挂。所以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啊，实际上是用各种各样的机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指标来绑架你，让你被迫放弃自己为是的那种状态，自在的状态，变成一种要合群的、要随大流的，用那种标准来规范自己。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互联度越强，这种指标化生成的可能性就越大。
嗯，就你就被连坐了，是吧？
嗯，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互联网思维的本质。现在那么多人讲互联网思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互联网思维？就是如何把你所有的消费者用他们互相绑架来绑架他们，
嗯、
对吧？
嗯，
其实你会发现说，大概前几年开始吧，这个热潮已经非常明显了。未来的十年，可穿戴设备一定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和商业潮流。
嗯，
以前的叫可穿戴，很快就叫可嵌入。比如说隐形眼镜已经有表层嵌入到你眼皮下面了，很可能我们以后装的假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一些测试今天你吃了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多少的水啊，它可以连接了。
对
啊，
过去俗话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想什么
啊？现在就是都有蛔虫。
对啊，现在是各种设备，就是
你知道最近有一种胶囊很厉害，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份识别啊，以前你是拿指纹什么的、现在呢，我让你吃一颗胶囊，这个胶囊是有特殊的一个频率的，你吃完这个胶囊之后呢，比如说我要参加一个会议，您呢就不需要用指纹，也不用刷脸呢、因为你肚子里面有那么一个声波仪，啪走过去之后门打开了。以后呢，会展邀请的时候呢，我寄一颗胶囊给你，您吃完之后呢，你就来了，自动识别，到时候来了之后的开会费打到您账上，是吧？连税都给你扣掉。
这个
就不叫可穿戴了
啊、
叫可嵌入。
那现在那个有一个公司生产那种儿童的那种手环了，
嗯，
就是避免小孩丢失，就是比如小孩戴一个那种手环、你让他出去玩去嘛，
啊，你很担心嘛，
到那院子里头，然后你随时打开手机看，
嗯，
他的那个轨迹，看见一个光点在那儿动啊。你就不用到院子里去找他。
理论上来说、你可以把你们这个 APP 啊跟院子里的那个摄像头再进行同步化，这样的话呢，他走到哪个摄像头下面自动开启那个摄像头在你手机上的。哇、小孩子
对
好惨呢、
还有那个
你还想跟院里女生谈
恋爱，你看那个就是施瓦辛格刚演的那个电影什么金蝉脱壳，是吧、本来是他所在的这个高级保安公司为了追踪他，他到底会被放在哪儿吗、他是个越狱专家、就往他的胳膊里头打了一针，这一针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定位器。
嗯，
不管是谁把他绑架到哪儿或者关在哪个监狱里头，这边是知道的嘛。哈，结果绑架他的人上来就把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胳膊给卸下来，
不是，就是用一个那种像针管似的东西一下把他给抽出来。
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可穿戴设备同步化的我们的身体的数据，将会如何让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外部化、社区化的可能性。
可穿戴和可嵌入设备将怎样颠覆网络信息的采集和提炼方式，又将怎样改写服装、医疗、保险等众多行业的商业结构？基点理论为什么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将在2045年消失？什么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人为什么应该不断改善自己对他人的预期？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 本期话题：指标化生存。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现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到现在的这个各种体检设备，尤其是可穿戴设备啊，已经和我们的身体数据紧密相连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以前呢，我们拿着手机的时候，你发什么微信啊，还是经过你的大脑判断的，你想跟别人分享的呀，其实呢都是美图秀秀过之后的那个自我呈现出来的样子。
对呀、经过过滤，经过检查，经过你的审核之后就发出去。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分成前穿戴设备和穿戴设备时代这两个分野，就是有意识上网和无意识上网。这个可穿戴设备就是你在上网你不自知嘛，七乘二十四小时你在上网，而且呢过去是你上网去看别人、现在是
你
到
网上
让别人看、
这件事情啊，它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还不仅于此。因为以前的搜索引擎啊，或者说互联网公司呢，都在做一件事情，搜索已有信息。比如你起码你得写一篇博客才能被人搜到，你把文章传到网上才被人搜到。现在的情况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信息，比如你这一刹那间你的血糖、血浓度指标动态的，这个事情将会彻底改变整个的数据库的结构。
为什么搜索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对，
就搜索引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就是因为搜索引擎只能搜索有形的，已经变成文字，高级一点的变成图像的那样的信息。但是呢，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已经发生过的，
对，
既有的信息，
而且是有意识的信息。
对，而大数据呢，它发现的是什么呢？是未来的信息。大数据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预测未来，通过各种的数据
结构化的模型
模型分析出来。还有呢，就是说从众多的碎片化的信息当中合成过去没有的东西。它有点像那个采矿业、冶炼业，它是开采然后提炼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它是面向未来的数据，面向未知的数据。而搜索引擎呢，它是面向过去的和已知的数据，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所以我不看好搜索引擎这个行业，至少是说它现在要开始衰落，原因就在这里头。
现在的搜索引擎公司包括谷歌、百度哈，他们也在做很多的这种大数据的采集，他们也想积极的影响这个未来。不过坦白说，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结构下的产物，包括对硬件设备的掌握。为什么谷歌对于谷歌眼镜包括手表啊这些东西它那么看重呢？因为这种可穿戴设备它可以采集人们无意识的数据，而且是动态数据。除此之外，我们刚才提到了可嵌入设备将会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想象，很可能将来人们的心脏，比如说你在搭桥的时候搭的那个桥有可能是一个可上网的设备的，这样的话呢，你的那些血流血粘稠度数据呢是被同步化的。好了，也有可能有一天某一个设备不一定是金属的，它可能是别的形态的，比如液体的或者怎么样的、它可能在你的肝脏、肾脏上面，甚至在关节里面。这样的话它所产生的这种对我们整个人类数据包括隐私的影响将会非常巨大。
这就是这个基点理论啊，基点就是说奇怪的奇那个字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分界点嘛，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有人说是在2045年，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将消失，从这个地球上所有的
人，原装人没有了
啊，对，所有的人都是被数字化的，就是你再找不到一个纯净的身体是没有被数字化的。
那种人叫野蛮人，就像我们这种原装的人叫野蛮人了。2045年呢，什么概念啊？今天已经是2014年了，
对，还有30年嘛。
就我们有生之年有可能，
对啊，看得到吗？
这个可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再往前推30年，我们想如白驹过隙啊，而且呢，它不是突然那一天就那样的，
对，
就是说在未来的3年、5年、15年、20年，
有些人他进入的早了，看5年之内，他就是已经是被数字化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过来的，就是说最快的就3、5年之内，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个朋友，他的牙齿里面装了一个可上网的设备，或者他的关节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开始出现。我个人的预测哈，我认为保险公司将会比搜索引擎公司更早衰落。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保险公司，它一定会利用这些数据去做什么呢？只卖给你你不会需要的保险。
对啊，
你需要的我绝不会买给你。 当他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买保险的人当然也不会去买了，因为这个行业这是完全不对等的。以前的保险公司其实是个对赌，透过精算，
他赌你活多大，
对，
他赌赢了你在75岁以前死他赚了，你这75岁以后死他输了。但是呢他不有精算师的吗？
对，
他就要确定那样一个点
的概率就可以了、
这个概率保证他只赚不赔。具体到个人他是100%的吗？
对，
你是赚了还是赔了都是100%的吗？但他整个的保险玩的就是一个你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对
进行买单的一个游戏。
对，
而今天人的身体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开始变成一种数字化的身体的时候，它的不确定性呢逐渐的在减少，变得起码是半透明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会改写很多行业，
整个的产业或者它的商业结构都会改变。
嗯，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都可以想象隐私也几乎是荡然无存的。我听一个笑话啊，我一朋友在珠江三角洲，他以前呢是生产内裤的。
嗯，
他说我们现在要搞 APP 了，我说你怎么搞？他说准备做个芯片，这样的话可以测试这个人的前列腺，比如你出门的时候连接到你老婆的 APP 的，哇，全实时监控，你知道吗？他说虽然是个玩笑，但是你可以想象，当衣服行业和所谓的可穿戴设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针对女性的啊，比如说某一些体质做出的某一些应用跟内衣产业结合的时候，它将会如何真正彻底的改变医疗行业？
嗯，就人类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窥探自然的秘密。科学嘛，无非就是要解码自然。
嗯，
科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然的密码，
嗯，
给它解了。
嗯，
像黑客一样，那科学家都是一帮黑客啊。
嗯，
就是攻入到自然的里头去，把自然的那点底细给搞清楚。这是科学和技术要做的事情。而今天呢，人们开始对人的身体要进行解码。这个解码当然也有好处了，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嗯、
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的身体，就懂得如何使用我们的身体，善待我们的身体，这是好的。但是有一点，人对自然的预测和人对人有关的事情的预测是不对等的。为什么不对等呢？比如说你搞天气预报的人预测说明天要下雨或者不下雨，刮风或者不刮风，这个预测是根本不会影响明天的天气的。
嗯，
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明天要下雨，结果没下雨的话，就是你错了。
嗯，
但是呢，我们对人的这种预测啊，它是不一样的。这里头叫自我实现的预言。
嗯，
就是说，你怎么预测，你就怎么去生活。股市上是最明显的嘛，名嘴啊，如果他真的是名嘴，是一个比较有公信力的那种股评人的话，他怎么预测股市就会怎么变化。他说这只股票要涨，他果然就涨了，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信他的。他说这只股票跌，他果然就会跌。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预期也很重要，你对员工的预期也很重要。当你心里头对他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的时候，你不一定明说出来，
念头一动，
言谈举止，所有的这个表情，你都能传达这个信息，他是能够知道的。
对，这是诅咒，
他是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吧？他就很快就知道我在老板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就一定会按那个东西去做的，你就把他固死了。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高自己，改变自己的预期，对别人的预期，不要揣度他人，不要随意评论，那四个约定嘛，是吧？有时候你怎么预测，最后的结果就是怎么来的，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当可穿戴设备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我们身体的指标，它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产业呢？甚至将会如何改变我们人本身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人类到底有多大的权利和能力去窥探自然的隐私？我们为什么不能完全按照数据和指标的判断来经营企业、家庭和自己？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有什么本质区别？生活为什么需要善意的谎言？为什么说有些事应以无解为解？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指标化生存。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可穿戴设备呢变得越来越热门，不仅仅是互联网公司的人在做这件事情，所有跟身体沾点边的人，做内裤的，做眼镜的，称体重仪的，做耳机的，都在千方百计的想，我怎么变成是一个可穿戴设备，
或者是简单的随身设备吧？
对，
就是真的是如影随形的，让你不意识到你在上网的所有的网络终端，
嗯，
都叫可穿戴设备，
对，
或可嵌入设备。
对，我前段时间在广州啊，做过一次体检，很有意思。它呢是一个声波原理，你呢在体检的时候戴一个耳机，这个耳机呢发出一个次声波，你自己听不见的，但是这个透过你的耳膜啊形成共振，顺着你的经络每一个地方震呢，如果你身体这个地方有问题，它的震动频率就跟平均值不一样，然后呢就会说这个是病变的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哎呀，跟日本鬼子用的那个扫雷的那个东西差不多吧？
对，
其实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做的体检还不错，跟我抽血啊传统的体检方法得出的结果差不太多。也许有一天，您买了一个耳机是听音乐的。它可以在放音乐的时候放一些另外的波，你不知道的波，
嗯，
顺便就把你的数据给采集了。
那当然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个电影里头都有那种嘛，就是有一个钢琴师，他其实是个地下工作者，
嗯，
他每天要到那个酒店大堂去演奏曲子嘛，
嗯，
然后街头的人也到那儿去喝咖啡嘛，
嗯，
就每天他通过
弹琴，
弹琴来
发电报
。
啊、
就是
真高级啊！
他在那个
他把步话机藏在钢琴里面，
不是，他是把那个钢琴弹的时候，他会加一些音，外人是听不见的，
对，
但是那个人是能听见的。他这个几个音一下来，他就是一个密码，就是一个电文嘛。
共军突破长江天险，
将来就是无所不在的眼睛啊！1984里讲的那个无所不在的眼睛，将来它不仅是眼睛的问题了，无所不在的眼线就藏在我们的体内，也许就可能一出生的时候，现在小孩一出生不要打一些预防针啊，这种
直接种一颗，
直接种一颗嘛，它就
可穿戴
啊、
可监测，
变成身份证了嘛。这里头其实背后是个哲学问题，
嗯，
就是人有多大的权利可以窥探这个秘密，
嗯，
去看这种自然的隐私和人的隐私，而且你看到的你就对吗？不一定对的。
对，
不是说有个调查说有20%的人得过癌症，但是
他不知道
后来好了。
对，
因为他没有陷入到那种纠结当中去嘛，他有一种超强的自我疗愈的那种能力，他就那一段时间心情特别好，然后这个事儿就给化解了，就过去了。还有那20%的人呢，是被误诊为癌症，结果真的成了癌症死去的。
对，
就美国有个著名的医生，他是治疗癌症的，
嗯，
他说他很清楚哪个人能够康复，哪个人不能康复，
嗯，
他凭的是什么？他不是用的什么高级的检测仪，他只需要跟这个人聊天，然后顺便问一句，你觉得你可以活多长？
嗯，
发自内心的，他不是装出来了。说到那个岁数越大的，
嗯，
说的越自信的，康复的可能性就越大。说到越低的，说的时候表情越沮丧的，很快就不行了。这种预测表面上好像是个真实的东西，是个真相，是个真理，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撒谎，或者说是一种有害的真话。柏拉图说过，有些的谎言它是好的，
嗯，
啊，
有些不明真相也是有意义的。
对，以无解为解，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证明你还没有到一定的年龄和阅历，没有一定的智慧。有些东西以无解为解，反而这个事情会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去发展。
对，
管理一个公司的时候，对一个人的判断，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包括经营好自己，你要是完全按那些数据和指标去判断的话，一方面呢你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纠结，另一方面往往会把你引向一个陷阱或者深渊里头去。
嗯，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很多设计所谓的可穿戴设备那后面的逻辑、数据采集以及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的人，很可能他自己并不是非常严谨或者非常资深的一个医疗工作者，
嗯，
他只是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
嗯，
啊，稍微了解一下就做了，
嗯，
你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个行业非常新嘛，
嗯，
所以呢有可能我们如何采集数据，如何解读数据，如何看待这个数据对我们身体的意义，甚至做出预测呢，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对，
甚至是非常模糊的。
有一个 知识和信息等级的问题，最低的层次是数据，
嗯，
然后是信息，
嗯，
从数据生成为信息，从信息生成为知识，从知识上升到智慧，
从智慧变成常识。
这个智慧的东西它永远要比这个知识的东西宝贵。有些时候我们看清了一个所谓的事实，但你不一定是看明白了一个事实，你知道吗？所以水自清则无鱼，人自察则无徒，可易事者不可图事，古人都是这么讲的哈。
评论股票人自己炒不了股票。
对，可易事者，你说你一个事情他说的特别明白的人，你可以让他当一个参谋，
嗯，
但是不能跟他做事儿，
嗯，
做事的逻辑他需要的是实践智慧，是一次的智慧。看问题的他永远有很多的数据，但是你要他做成事儿，有时候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啊，就是有知识没文化没智慧，有信息没知识，有数据没信息的这种危险，我们一定要意识到。
对，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随着所谓的可穿戴设备对我们身体数据的采集，随着那一些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对身体有智慧洞察力的人去设计的程序反馈给我们的报告，随着我们这些报告所采取的那种当下的直接的反应，有可能长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随着我们的身体与别人的 PK 过程当中建立起一种本来不应该参照的坐标系，等等等等，这些事件都会将深刻的影响到我们作为人这一个物种在未来20年的命运。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趟过这个过程。在人类5000年未见之大变局里面，我们是很奇怪的一代人，我们能够目睹这一切。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